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修得不好才需要马上努力精进。感觉明慧网第八届大陆网上法会的声音还回荡在耳边，第九届法会又马上就到眼前了。有的同修还是拿那句老话作为不参加的借口，我修得不好没什么可写的，从而消极对待，坐等看别人的稿件。我自己当看到征稿通知的时候，心里也闪过一个不正的念头，每次都参加了，但是我感觉修的没有别人好，写的也没有别人好，参加了有意义吗？接着马上意识到这是争斗心和嫉妒心在起作用，用人心来看待修炼的神圣了。法会是同修之间比学比修的平台，而不是常人的什么竞赛。同时，我修的不好这一句话里带有了多少人心呢？看上去是谦虚，实际法会并不是要我们汇报自己有多大的成就，而是要检查我们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是不是在实修，看大法又给予了我们什么样的提高。还有的同修有个障碍，一想到要写法会交流稿，就想从刚刚走入修炼开始写起，觉得自己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好多事情都没有做好，而且也没发生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修炼故事，觉得自己的文稿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所以就产生了畏难情绪，不想写。今天我跟同修交流的时候，他随口讲了几个他在劝退过程中的小故事，我觉得非常精彩，同时为面对面讲真相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我就提出来让他写写法会的交流文章，他一听就产生了畏难情绪，觉得自己修炼和其他人还有差距，自己这些年修的也不怎么样。我和他交流说，法会是我们比学比修的平台，我们要一心想着救人，把自己最好的经验拿出来和同修和世人分享，无私的圆融这个场。有的同修做这个，有的同修做那个，虽然看上去起的作用不一样大，但是神看的是人心呀，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来的，大家就应该齐心把自己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供大家选用，这就不是自私的了。在这个场中，怎么还能因为一句执着于自我的我修的不好来搪塞呢？希望每一个领域的大法弟子都能够提起笔来，无私地为法会提供稿件，见证这段历史，证实大法的美好。
伟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修炼人男女有别的再思考。在正法修炼中，我们走过了近14年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在我周围所熟悉的同修中，有的同修在邪恶操控的中共流氓政治集团发动的这场最邪恶、最卑鄙的残酷迫害中，没有屈服，没有倒下，没有妥协，坚定的正念在生与死的考验中，以正行维护了大法，是值得敬佩的。然而，在这些同修之中，也出现了由于不注意小节，男女同修交往过密、过频，到后来形影不离，难解难分，被另外空间邪恶生命所利用，加强了色欲之执着心，而犯了色戒，从而被邪恶利用的中共邪党610、公检法司等邪恶机构，以各种借口加重迫害，有的因此而遭酷刑，被折磨致死、致残，有的被判重刑，不但给大法抹黑，给我们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这件事上，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损失，而且给自己造成了失去大法修炼机缘和生命永远的悔恨。从720开始，大法弟子走入了反迫害正法修炼，一些同修在遭受中共使用的各种残暴手段迫害中失去亲人、家庭、工作，从此被迫流离失所。在一些项目中，资料点、协调人、搞技术维修等具体工作中，难免男女同修在一起配合来完成工作，而这种配合如果不能用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洁身自好，就会产生情，觉得对方说话投机、志趣相投、相见恨晚的感觉，因此而被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利用，放大了同修的色欲心，放松了修炼的意志，降低了自己是修炼人的标准而误入歧途。我地区出现这类问题的同修，几乎都是在造成严重迫害时没有倒下，而陷入了男女色关中却不能自拔，从而遭受更加严重的迫害。在男女关系上犯错误的同修，或色欲心重而又难去的同修，是真正没有学好法，法理不清，把自己当成了人，道德下滑败坏的人，在当今十恶毒世中得大法而不能实修自己，而错失修炼机缘，真是可悲又可叹。如果同修间发现男女同修之间接触频繁、形影不离、举止不雅，应及时给同修指出来，这是对同修的修炼负责，也是维护大法的名誉。我认识一位老年同修，他发现有一女同修年轻结婚有孩子，经常在一对夫妻年轻同修家住，就找女同修交流，并直言相告不能随便在别人家住，如同修因工作方便，男女有别，要注意影响，长期在一起就会引起一些我们不注意的执着。一个有夫之妇长期在别人即使是同修家居住，是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女同修听了老同修的真心话，很受触动，立即回家住了，看到问题了，当面给指出，这是对同修修炼负责的表现，也是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也真有一些同修就是看到有问题，看到同修的行为已不是大法弟子纯正的表现，男女之间不注意小节，长时期在一起形影不离，举止不雅，不但不及时给指出来，反而帮着掩盖。有的同修明知道自己的所为是不符合法的要求，不但听不进去同修的劝告与善意的指出，而且对给指出问题的同修恶语相加。一个修炼的人做得好还是不好，是修出来的，不是自己说出来的，同修都会用法去衡量。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当前大陆情况的一点浅见。近几个月来， 本地又有几起恶警绑架同修的事情发生，有的已经被非法劳教，迫害形势似乎比过去更严重了。每天打开明慧网，都会看到全国各地不断有同修被迫害的消息，邪恶不是越来越少了吗？怎么迫害形势还这样严重呢？好多天我心里都有一种不安、迷惑和压抑感。今天和一个同修交流时，同修的一句话一下子打开了我的心结。同修说，当前的这种迫害形势，师父在最近一次讲法中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接着同修把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讲给我听，就说人明白那面已经在起作用了，邪恶的因素它少了，控制不了人了，只剩下很少的一点收缩到它关键的那些部位上去，还在行恶维持着。开始的时候能在全世界疯狂，后来他们只能维持在他那套政法系统里了，监狱啊、公安局啊、什么国安啊、劳教所这套系统里，现在这套系统他都管不住了，也都管不了了，现在收缩到监狱洗脑班也没那么大力量了，就连他北京那块地方他也难保了。师父的法一下子使我心里亮堂了很多。是啊，邪恶现在能够行恶的地方真的就是这些地方。从前年底到今年初，从监狱和劳教所回来的同修说，里面的迫害形势松多了，奴工强度不是那么大了，也不强行转化了，生活上也有所改善。可是从今年五月份以后，劳教所和监狱对大法弟子又严了，从里边传出来信说邪恶又开始搞强行转化了。在外面我们看到国宝恶警又开始疯狂了，有的地方又开始办邪恶的洗脑班，又搬出老一套的可笑转化手段。邪恶除了能在这些地方诈唬外，已经是黔驴技穷了。邪恶收缩到这些地方疯狂，这恰恰给我们发正念提供一个清除目标。我悟师父上面这段法是给我发正念指明了一个方向，每次发正念时我都加上强大一念，彻底清除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和公检法610等这些地方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把众生头脑中抵触大法的因素清除灭尽，装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佛法，让众生都得到救度。每次发正念我都这样发，我也希望有条件的同修能够高密度的对这些地方加大力度发正念。纵然邪恶有多少千军万马，用不了多久都会化为灰土。邪恶除了能在这些地方行恶之外，大多数地方真的失去了控制，现在的讲真相比过去好讲多了。有时候你刚讲几句，对方就说我才不信电视上的那些宣传呢，我们邻居就有练法轮功的，人家就是好。可是虽然形势好多了，真相也好讲了，可是我发现自己还不如以前了，前一段时间不敢讲真相了，被眼前邪恶最后的一点疯狂迷惑了，吓住了，却没有清楚地看到邪恶虽然收缩到他最后的小圈子维持迫害，但是广大的众生确实在迅速地觉醒，迫害的形势像春天里的冰雪在迅速融化，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马上就要在眼前出现。当然邪恶能迫害我们，说明我们自己还有漏，在正法最后时刻，我们一定要修好自己，多发正念，多救人，不被眼前迫害假象迷惑，走好最后的路。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
通过真相必讲真相的体会。我是98年启德大法的农村大法弟子，从没见过师父，但总觉得师父就在身边。大法法理使我心服口服，常常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我家开小店儿，一直以来我都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向顾客讲大法真相，劝三退，写真相币，花真相币。下面就谈谈在这方面的突破。我开店比较晚，几年来从开业那天起几乎天天写，由一开始3-4张到10几张，20多张或更多。开始只写1元的，到后来5元、10元、20元都写。平时把比较整齐的单独挑出来备用，字要写得小一点，工整一点。每次买菜买馒头都用它，顾客来买东西我都花真相币。有人看见了，我就给他讲花真相币的好处。到这儿来的顾客多是成年人买烟酒类的，应说1元的钱很少，可1元的钱从来没有断缺过。从开始手写到后来用印章，越印越多，越花越顺。可去年10元的钱比较缺，向内找找不到原因，我反复考虑，百思不得其解。半夜醒来突然悟到该加大容量了，真没想到师父利用这种方式点悟了我。接下来就想到哪里去兑现这么多零花钱呢？我听说到银行去兑换。有一天女婿来了，我问他银行给不给换，他说那里太忙了不行，有熟人可以。本来我想让他给去一趟，可话到口边又停下来了，心想我是大法弟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几天后师父的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发表了，我反复拜读4遍，心里敞亮了，下决心自己去银行办。第二天我带了500元骑自行车去了，路上心里犯嘀咕，都60多岁了，平时总也不到银行去，也没认识人，人家能给换吗？于是我边走边背法，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选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老远就看到银行门口停了不少车辆，是挺忙的，心想我做的是最正的事，再忙也得为救度众生让路。有一天邻居媳妇儿拿来500元10元1张的钱让我给她换大票，我心里想真是心想事成。我说正好缺零钱，说话间来了2个买烟的，拿的都是大票。买烟的走后他说，婶儿你要用，我家还有5-6千元。他走后我过去兑换回来了，晚上我用印章做成真相币备用。买卖就是买卖，于是我把真相币当主角，旧币当配角，把他们10张一捆，有来送货的就用，送酒的给1000，送烟的给1000，送卫生纸的，送烧纸的，女儿做买卖用也给她一部分，这些真相一定会花出去。邻居媳妇儿来买东西说，昨天一个顾客提了2000元崭新的10元钱，问我用不用，我说用，等会儿我去拿。拿回后在做真相币时发现，有一张写有法轮大法好的，还是自己的杰作呢。看似小事，但他对我鼓励很大。这张真相币不知道有多少有缘人看到，不知道救了多少人又转回来了。同时我联想起几年前回娘家，到一家远房侄子家给侄子劝三退，他不退，可侄媳妇儿没等我问他，他说三姑给我退了吧，我入过团，前些日子人家给我一张钱，上面写着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有到我家兑换钱的人，买不买东西我都换。花真相币的方法很多，比如去年冬天娘家嫂子去医院给200元，小外孙住医院给160元，过年买年货全用真相币，农历25到银行又兑换2000元以备过年，正月给孙女外孙各200元，各地小妹侄女带孩子来各给100元，远房亲戚的孩子有的给10元的20元的，一点小事写出来，那就是在助师正法走自己的路，用真相币救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修读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清竹的文章，清除邪恶画板，基点是救人。在明慧的交流文章中，经常可看到同修如何正念清除邪恶画板的一些认识和体会。同修的智慧与正念真的值得我们借鉴。就我们地区而言，从邪恶迫害至今，尤其是近几年，邪恶的画板在我地区不断的出现，并且一出现就是20块左右。那么我们如何在清除邪恶画板中去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认识。首先我们要清楚邪恶搞画板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解答，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另一个就是毒害和毁灭世人，从而达到他们所要的。就邪恶画板的出现而言，当然是因为我们地区的整体修炼状态造成的，让邪恶钻了空子。但无论什么原因，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最清楚维护大法、救度众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我地区而言，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当我们清除掉几处邪恶画板后，没隔几天，邪恶又制作出新的画板，再清除再出现。这种现象的出现，就是一些同修在思想中产生了顾虑，认识上产生了分歧，是不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去做，是不是让邪恶牵着我们的鼻子在走等等。还有些同修认为不用去做了，只要我们整体发好正念，再给有关部门寄真相信和打真相电话就行了，他们自己就会拿下去了。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有人说了我们发正念就行了，你就光在那儿发正念也不去做，那叫修炼吗？就像有人看书，光看书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那你是大法弟子吗？那不是大法修炼。如果发正念就都行了，那不用你发正念，我组织一帮大法弟子在纽约发正念就行了，就全解决。得你自己亲身去做、去修、去实践，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所以我地区出现的那些现象其实都是假象，是因为我们的法理不清、基点不对造成的。在做事当中忽视了自己的修炼，更没有把救度世人放在首位。既然邪恶是为了毒害和毁掉世人，那么我们只是毁掉邪恶的画板，是否定不了救世力的安排的，世人也是无法得救的。因此在清除邪恶画板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忽视救人的使命，让世人了解真相，清除他们思想中的毒害。由于有些地区还比较邪恶，在不具备面对面讲真相的情况下，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在清除邪恶画板的同时，与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挂横幅及打真相电话结合起来做。这又要求我们在整体上要配合好、协调好，这样才能达到我们正视法、救度众生的目的。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悠然的文章，向90后年轻人讲真相。因为年龄关系，我在生活和工作中接触到讲真相的对象更多是年轻人。其实我对这个人群是挺有观念的，觉得他们满脑子变异东西，讲真相不一定听得进去。但是几次经历让我看到，不管哪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是可以接受真相的，年轻人甚至更顺利。一，这是几年前上大学时候的事，放暑假回家，坐夜里的火车，硬座对面位置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开始我以为他们是男女朋友，聊天之后知道女孩是男孩的表姐，他们是90年出生的，刚上大学。女孩大大咧咧，略显莽撞，男孩倒是文质彬彬的，但聊起来很健谈。因为都是年轻人，我跟他们聊了很多，后来话题一转，开始讲真相， 那男孩一听聊法轮功的话题，兴致更高了。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的是，他说天安门自焚那不一看就是假的吗？当谁傻啊？我觉得这孩子很有思想，甚至超越了他的年龄该有的。他还告诉我，他经常看到有人粘到他家门上的真相资料，自己看完以后就粘到别人家门上，后来家人知道不让他那么干了，怕人看见以为是他发放的。我跟他讲到三退的事，他和姐姐很顺利地用小名做了三退，似乎他们早就想这么做了。二，一个同事女孩，也是90后，穿衣打扮很时尚，言谈举止中有很多变异的东西，而且现在即使是90后的孩子也在外租房和男友同住了，所以我对她的印象不太好。而且她是警察学校毕业的，我就认定她头脑中被灌输了很多党文化的东西。有一次她身上不舒服，接连几天甚至请假去打针也没好，看她那痛苦的样子，我问她，这有病有灾的多难受，有没有人告诉你如何保平安呢？她瞪大眼睛看着我，没有啊。我说，人家都说三退保平安，共产党这么多年干过的坏事太多，有一天老天要灭他，你是他的党徒，还是退出吧。他说，我又不信共产党，是入了还是退了又有什么关系。我说，可不是啊，你举过拳头宣誓为他奋斗终生，所以哪天他灭亡了你也跟着倒霉，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咱保个平安又不花钱，而且这退的也特别简单，只要你心里愿意，天上的神就会知道，你退吧。他点头同意，本以为他会反驳或者乱说些其他的，却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讲通了。下班前我又提醒他，别忘了我跟你说的。他说记住了。三，前段时间租房子，跟一个中介约好去看房，那个中介是个男孩，只有20岁，说起话来慢悠悠的，打扮也很时髦，路上边走边抽烟。房子没相中，但有冤人还是得救。回来的路上，我的妈妈跟他讲真相，我在旁边发正念，先聊了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情。他对自己学的专业在本地赚不了多少钱而感到无奈，这孩子挺有自己的想法，不是那种玩世不恭花家里钱混日子的年轻人，而且看不出来他小小年纪居然是协党党员。妈妈给他讲了退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自己的真名，同意三退。妈妈让他以后遇到危难时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转危为安。他默默地点头。从这几次经历可以看出，我们看人不能仅凭外在表现，讲真相救人更是不能有观念。不要以90后的年轻人涉世未深，或其穿着打扮变异，不关注时事等来衡量其明白真相的程度。他们思维灵活，受党文化毒害不深，反倒更容易接受真相。关键是要找好切入点，聊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再顺其执着转到讲真相上来，而且言辞真诚自然，让其感受到你的关心，他们会对你所讲的内容没有任何异议。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经营的文章，救人是很幸福快乐的事。在日常生活中，我利用亲朋好友、同事同学、邻居的生日宴、婚宴、年节聚会、探病探亲等机会，用现身说法讲真相，效果很好。因熟人大多都知道我修炼前疾病缠身，心烦气躁，是个药包子，而修炼后无病一身轻，十多年没吃一片药。现在近60岁的我，皮肤细嫩，没有皱纹，满面红光，常有人说我像40多岁，这些话真相摆在眼前，很有说服力。并且我对名利看得很淡，为人宽容大度，实在善良，真心为别人好，这些因修大法而美好祥和的精神风貌，他们是能看到和感受到的。所以我从2005年开始讲真相劝三退，做得比较平稳扎实， 成功率很高，除个别人外，几乎都能顺利同意三退保平安和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也都受益良多，并有了美好的未来，因此也增强了我救人的信心。同时我也通过静心多学法备发，多发正念，不断修去怕心、爱面子心、安逸心等执着心及人心观念，开始面对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以帮人做好事、问路、买东西等车坐车、洗澡、美发、走路、主动礼貌、微笑搭话等一切机会，用慈悲善念尽量抓住机缘去救度有缘人，三退成功率很高。但也有不听不信、说不好听的，我就发正念劝善，不被其带动，也希望他们能再有机缘得救，对方一般都饿不起来。做得不好，向内找都是自己的原因，或是因学法少、不静心、善心不够、欢喜心等执着心造成的。大多数世人是盼望得救的，救人是很幸福快乐的事。下面仅举几例与大家分享。有缘人明真相，连说谢谢大法师父。前些天我在超市门前遇见一位60多岁的妇女，正瞅着购买的一大包东西发愁呢。我主动上前微笑着说，大姐，买这么多东西拿不动了吧，我帮你拿吧。她高兴地说，太谢谢你了。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告诉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助人为乐是应该的，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得福报。我还讲了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有奇效，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藏字时，并劝他三退保平安。他激动地说，你讲的真好，真是善良的好人，并用真名做三退，送给他神运光盘和护身符，他很珍惜地收下了。分别时他感动地握着我的手，眼含泪水说，谢谢。我说，你应谢谢大法师父。他马上连连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这时我的眼睛也湿润了，也发自内心地说，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给弟子树立威德的机会。八旬老人退邪党得救度。有一次在一个公园旁的长椅上独坐着一位八旬的老大爷，我想救他，就坐在他的身边笑着说，大爷您好，走累了歇会儿，正好和您说会儿话。他说好啊。我说您老身体还好吧？他说不好啊，病很多，总吃药打针的。我说那得花很多钱啊。我告诉您一个不花钱不费力的好办法，就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身体好挺管用，有许多病重的人都不治而愈了，尤其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常念这九字吉言还能遇难成祥得福报。现在中共太腐败了，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无辜的中国人，特别是99年江某某与中共狼狈为奸，又迫害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甚至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丧尽天良。现在是天怒人怨，天要灭他，咱得顺天意而行，退出邪党组织，他解体时才能保命。以后会有大瘟疫淘汰人，咱就不用怕了。我开始讲时，他说他是几十年的老党员、老军官，法轮功是中共反对的等邪党文化那一套。我没有被他带动，边讲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及邪恶因素，一定要救他。后来他明白了，同意用真名退出邪党组织，并将我送他的护身符看后，珍惜地放内衣兜里。最后我衷心地祝他健康长寿，平安快乐。他高兴地说，谢谢。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师父的慈悲安排、点化和鼓励。救人的事例很多，不能逐一表述，一切都是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和精心安排，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所做的也是微不足道，和做得好的同修相比差之千里， 而慈悲的师父不断的点化鼓励我，在天幕或梦中让我看到许多惊奇美妙的景象，令我备受鼓舞。想真相中的情景多次在梦中超前显现，甚至名字都一样。我悟道，这表明是师父早已安排好了的，是我们必须去兑现的神圣使命。有一次我在参加老邻居儿子的婚宴上讲真相劝三退，有20多人明真相得救度。师父鼓励我，在早晨半醒中，我天目看到另外空间满园春色，一望无际的桃花盛开的美好景象。还有一天也是早晨半醒时，我天目清楚地看到自己元神离体飞升到一个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发出一种柔和的自然光，无冷无热的清爽美妙世界，身体无轻无重地飘在空中，看到一棵挂满像人参果一样神奇的树，还有像古代雕塑的景物。师父点化我，那是一个长乐世界，从中让我体会到修炼的无比美妙幸福和天国世界长乐永久的大自在。在这正法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还有很多有缘众生亟待救度，我们不能辜负众生的期盼，要修好自己多救人，让殊胜壮观的法证人间那一天早日到来。我写出这些只是修炼中的点滴故事，是为了证实大法的美好与神奇超常，让世人不要听信邪党无神论的邪说和诬陷迫害法轮大法的邪恶谎言。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最正的佛家大法，大法师父是发大慈悲心来弘传佛法普度众生的，从邪党的手中救出好人来。所有大法弟子讲真相，让人们抹去邪党受记，退出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被大法救度，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评论。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应受中国法律保护，关于法轮功的法律报告之二。从1999年以来，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中共打击的重点，经过长期的亲自接触，许多警察也已经发现法轮功并不危害社会，而且都是一些善良之人。但是一些深受中共蒙蔽的警察凶手这样说，政府已经让你们在家里练了，你们不要出去讲啊。其实除了中共禁止法轮功，中国政府从没有颁布过不允许修炼法轮功的政令，至于讲真相也是应当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合法行为。一、法轮功学员揭露诬陷与迫害属于宪法规定的行使公民监督权的行为。揭露诬陷与迫害是指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法轮功的修炼效果，或者告诉人们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表演，或者告诉人们镇压法轮功本身是违法的等等，这些行为应当受中国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这一条规定的是公民的监督权。自1999年7月以来，甚至在1999年7月以前，中共媒体就对法轮功进行抹黑，但是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提升修炼者道德、净化人心、和谐社会关系方面确实有神奇良好的效果，中共媒体的宣传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国法律，
这些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属于国有事业单位，其工作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法轮功学员向这些媒体和工作人员讲清法轮功修炼的实际情况，要求纠正不实的诬陷性的报道，属于宪法第41条规定的对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应当受中国法律保护。另外，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法轮功学员也直接向国家机关讲述自身练功受益的真相情况，希望取消镇压，纠正不实的宣传，其行为属于宪法第41条规定的对国家机关提出建议，应当受中国法律保护。二，法轮功学员揭露诬陷与迫害，广泛讲真相，属于宪法规定的维护人格尊严的行为。揭露诬陷与迫害，是指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法轮功修炼是以真善忍为指导，或者告诉人们法轮功红传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全世界的3000多项褒奖与支持，或者告诉人们镇压法轮功本身是违法的等等，这些行为应当受中国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大陆的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许多媒体对法轮功进行抹黑宣传，其所诬陷的对象直接是法轮功，其实也就及于所有法轮功学员。对于百姓们受电视台、报纸等影响，如果放任这种诬陷性宣传，法轮功学员的名誉和人格尊严就会受到严重损伤。所以法轮功学员揭露诬陷，广泛向各界群众讲清真相，属于宪法规定的维护人格尊严的行为，其维护的对象是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个行为应当受中国法律保护。李洪志师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法享有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李洪志师父将法轮大法弘传于全中国、全世界，是对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和谐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人物，也是对全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人物。是否对李洪志师父给予褒奖，属于各个国家、政府、个人自由决策的范畴。但是对李洪志师父及其传出的法轮功进行诬陷性的宣传，就属于对人格尊严的侵犯。法轮功学员揭露诬陷，广泛向各界群众讲清真相，属于宪法规定的维护人格尊严的行为，其维护的对象是法轮功学员最尊敬的李洪志师父的人格尊严，这个行为应当受中国法律保护。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击是披着法律外衣进行的，实质是对人权的践踏。对于法轮功学员无故遭到刑罚、劳教、拘留或者其他处罚，对于不明真相的人而言，会产生修炼法轮功违法的错误印象，会导致法轮功学员的名誉和人格尊严受到严重损伤，会导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名誉和人格尊严受到严重损伤。法轮功学员向人们讲清真相，说明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是维护自身以及李洪志师父人格尊严的行为，这个行为应当受中国法律保护。三，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救人，属于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且不侵犯任何合法权利。劝三退救人是指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天灭中共的必然性，劝说曾经加入中共党团队的人抹去曾经发下的誓言，摆脱作为其一份子的命运，从而在天灭中共的历史进程中不因此受连累，这个行为应当受中国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法轮功学员向人讲真相、劝三退，属于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范畴，而且不构成违反宪法第51条规定。为什么说法轮功学员劝三退不构成违反宪法第51条规定呢？原因有三。 一，不存在被侵犯的法律主体。法轮功学员讲天灭中共，让人退出中共，但是中共并没有在中国任何国家机关注册，不是一个法律主体，不存在中共被侵犯的可能性。二，不危害社会公共秩序。法轮功学员所讲的是天灭中共，希望每个人抹去当初加入中共及附属组织的时候发下的永远跟着走的誓言，目的是拯救这个人真正的生命，所有语言和行为到此即为终止。法轮功学员没有劝任何人采取暴力或者其他方式搞革命，所以对社会秩序没有影响。三，不危害任何单位的工作秩序。法轮功学员劝三退，说的是神佛见人心，思想上退出，以真名或者化名向神佛天地做出声明即可，不需要到单位说明原来是什么工作的，还要继续原来的工作，所以对任何单位的工作秩序没有影响。综合以上，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是有固定内涵的，不是搞革命，也不是混乱社会，不会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总之，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人三退，属于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的范围内。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律的法律，所以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应当受中国法律保护。附带说明，法轮功学员劝人三退，能够拯救这个人真正的生命，实质是大善的行为。各位听众，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唱。